我们就要提到律法。律法跟诫命呢，几乎可以是同样的意思，不过律法范围广一点。那么十诫可以说是律法的浓缩，然后再把十诫再浓缩，就是爱神爱人的诫命。我们等一下也都会提到。我们需要认识有几点，我在讲十诫之前需要对律法的说明哈。律法是一点一画也不能废掉的，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十八节。律法因为是上帝永恒不变善良纯全的旨意，所以律法是不能废掉的，不但不能废掉，都要成全，都是耶稣来成全。律法不能废掉，因为在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说，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神的旨意怎么会不好？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人，如果你听到任何一个教会弟兄姐妹，那不是弟兄姐妹了，说律法废掉了，对我们没有影响，没有作用了，那都是异端，我们要小心哈。对，我们很强调因信称义，我们很强调我们得救不是靠行律法，是相信耶稣基督。但是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说，我们没有因信废掉律法，反而是更坚固律法。这也简单的说，当我们信了耶稣，重生得救，有主的生命，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就更加喜欢上帝的律法。我们以前没有得救的时候，对律法是恨恶的，当然有的时候也有一点喜悦，因为残存神的形象还在，但我们是恨恶的。我们重生得救以后，虽然老我罪的权势也都还有影响，但是我们会越来越喜悦上帝的律法。好像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说的，特别一百六十七节，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这法度我甚喜爱。这都求主帮助我们哈，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喜爱上帝的律法，不敢说昼夜思想，但是越来越喜悦哈。在旧约里面，生命记第四章六节，以色列人或者今天外邦人对我们基督徒如果有羡慕的话，不是我们多富有，不是我们多有成就，如果有当然也好，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见证出主的话，生命记第四章讲说，外邦万邦都会说，哦，这个国家的人真是有福，这个民族真是有福，这群团体真是有福，不管是旧约的以色列或新约的教会基督徒，我们真有福，我们真有智慧，我们真聪明，因为我们有这么公义的律法，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的。有的时候你看旧的历史书，看古典的历史书，罗马人是非常以他们的军队军团自豪，但罗马人最自豪的是他们有法律。美国人应该也相当以他们的法律自豪，就是这个我们中国没有这个法律的传统啊，没有法律是上帝旨意的传统，法律常常都沦为政治的工具，一直到今天可能都是这样，就没有很大的贵重的地方。我们基督徒务必要看重律法，我们有上帝给的律法是我们的聪明智慧和福气。最后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一个爱主的人是靠着主的恩典了，重生得救，圣灵的帮助光照，让我们越来越喜悦神的律法。好好，我们就整个的十诫都是律法，律法是不能被废掉的，我们绝不能因行律法称义，但是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就越来越喜悦律法，我们也越来越愿意被对付，也越来越愿意明白了解思想遵行上帝的律法。那么这律法呢，就十诫里表达出来的。那么十诫里面的第一诫呢，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一条诫命其实也可以涵盖所有的诫命， 每一条诫命跟其他的诫命也是相连的，我们都可以从第一条诫命来解释每一条诫命，也可以从每一条诫命来了解第一条诫命。第一条诫命讲的是耶和华，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过注意一下，虽然他的前面这句话不是十诫的一部分，但是却是十诫的一个基础。为什么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呢？因为这位神是创造万有的神。哦，不不不不不不，出埃及记不是这样讲的，他没有说我耶和华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所以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他说我是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那么如果没有被耶和华从埃及领出来的人就不必守十诫了？那也不对。就是我们说神是独一的真神，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讲。神是独一的真神，不可以有别的神，这就是第一条诫命，这也就是所有的诫命。那个专心的爱神爱人是一切诫命和律法的总纲，也是这个意思，就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神。有两个根据，这因为有这两个根据，所以我们会说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在上帝之下，都在上帝律法的审判之下。因为这个宇宙管你是无神论，是魔鬼，是撒旦，是回教徒，是佛教徒，是一辈子或者是十辈子，就是从祖先开始都没有听过耶稣，都是拜偶像的，都不是信靠真神的，或者说你是教宗，你是神学院的老师，或者你是地狱的使者，或者你是天使，这个宇宙因着一切天地万物时间空间，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造的，所以万有都属于耶和华。这是诗篇119篇的话，万有都属于他。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也讲到万物都是神的仆役，属于耶和华，就是耶和华所拥有的，是耶和华所创造的，是耶和华所喂养的，是耶和华所控制的，是应当以耶和华为神的，是应该信靠耶和华的。这都跟我们等一下讲的是有关系的。因为万有都因他而立，靠他而立，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我讲的是哥罗西书和罗马书第十二章的话，万有都是来自上帝，都是他所造的，而且不只是他所造的，而且是他托住的。造是指创造 creation， 托住是指 providence， 他眷顾，就是他不是造了以后没有管，他继续在管。因为上帝创造万有也管理万有，所以万有的生命气息动作都在乎他。万有的存在包括蟑螂蚊子，包括蒲公英，包括植物动物，包括 quark， 包括有意识没有意识的，一切都在他的手中，而有而消散而没有啊，就是创造在于他，维持在于他，消灭也在于他，里面的进行也在于他。所以万有是属于他的，万有都要听他的，万有都应该顺服他。因着上帝的创造和管理，所以万有都应该以耶和华为神。当然我们会说没有意识的东西我们不太能够叫蟑螂敬拜上帝，也许有人叫你的小狗敬拜上帝，我不知道那有没有效，但是我也不觉得这一定没有效。因为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可不可以给宠物做追思礼拜，天堂能不能再见到你宠物，慢慢变成一个问题了哈。那么其实这个我看在圣经里都有答案哈，万有都是属他的，因为都是他造的，所以你要正面的来了解这些问题应该是可以的。约拿书里面耶和华也讲过这个话，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和牲畜，都是他造的，他都爱怜，他都爱惜。而因为神创造万有，所以万有属他，万有应该服侍他。但是万有没有服侍他，万有也没有听他的。事实上从圣经来看，尤其从以弗所书来看，好像，我说好像因为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 只有说当罪恶进入这个世界，罪恶进入世界应该是在人犯罪之前，只是圣经这个部分讲的非常少，圣经只有讲罪是因一人入了世界，就是亚当夏娃，罪因一人入了世界，不管是亚当夏娃把罪恶带到这个世界，以至于整个世界在咒诅之下，或者是天使的堕落让世界在上帝的咒诅之下，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不是好像是一定，这个宇宙虽然完全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但这个宇宙呢也有一股背逆叛逆上帝的灵吧，我们姑且这样说。以弗所书第二章特别讲到说，我们这种悖逆叛逆上帝或者在这种灵之下的生活是一种死亡的生活，那个叫做死在罪恶过犯中。所以基督徒的死的观点跟世人也不一样，不全一样，我们跟他们一样，死就是不能动了，不能思想了，慢慢烂掉了，不会长了，这就是死。但是我们基督讲死比那还多一点，还多很多。今天刚刚我下捷运，你们这是个好热闹的地方，那么多的人只要不是基督徒通通都是死人，当然我不会这样跟他讲了，他们都是死人，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死人从一个角度来讲不是不会动的，是会动的，就跟各位姐妹你常骂你老公一样，你死人了、啊、他还会听吗？要不然你骂他干嘛？就是死人是会动的，死人是会想的，死人是会思想的，死人会行善行恶的，对，会行恶但也会行善，因为圣经讲上帝一般的恩典也托住我们，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就是死亡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原来都是上帝造的，但是我们也在即使堕落仍然在上帝掌管中，但是上帝也允许在他所掌管的世界里面有一个或者有一群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一般来讲就是撒旦和他的仆役。这个撒旦和他的仆役在耶稣降生的时候，耶稣工作的时候，耶稣曾经看到他从天上坠落下来，我们在启示录也看到那个红龙，那个大龙和他三分之一的使者也被摔到地上，这可能都是讲一件事情，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什么东西呢？下面一句话就是说是一种灵，我们中文加了一个邪字，但是不一定要加那个邪字，就是一个灵，这个灵呢是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悖逆之子是指邪灵、污鬼、撒旦、堕落的天使，还是指不信主的人，我们也不知道，可能都包括啊。就是死亡包括因为邪灵，因为一种灵，这个灵呢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这个灵呢叫我们顺服今日的风俗，叫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原来也是我们，以前我们也都在其中，这保罗说的，以前我们也在其中放纵肉体的私欲，所以你放纵肉体的私欲就是僵尸，就是死人正在做的事。这世界上不信主人都是僵尸，是死的人还是在动，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哎呦，各位弟兄姐妹，这话不是要骂你哈、哦，你等一下肚子饿了随着肉体喜好的去吃并不是罪恶，并不是死人。各位姐妹，你等一下听了烦了要去逛街，随着肉体所喜爱的去买，这也不是死亡，这只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因为这跟除我以外不可有神别的神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受他掌控，这一点我们也都有，我们不自由，我们受这些东西掌控，我们越自由，我们越以为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往往是越不自由，就是被辖制。那么对年轻人来讲，常常就是手机啊、电脑啊， 对很多社会上比较我们更清楚看到的就是毒品啊、赌博啊，对我们每个人都会看到，就我们被罪恶也辖制，我们被自己的私欲辖制啊，这是人在罪恶过犯中，我们在悖逆当中，我们抵挡上帝，或者根据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虽然这个世界没有一刻不是因着上帝的创造，因着上帝的管理而存在，每秒每时每刻，包括天堂地狱，包括现在过去将来的事，都在上帝掌管中。可是整个的宇宙，我们现在看到的，从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这个宇宙的堕落，邪灵的在掌管，以至于我们不敬拜侍奉这位真神，我们在抵挡这位真神，我们在故意的不认识这位真神。我们今天传福音非常困难，因为人家不信，不只是对非基督徒传福音非常困难，对基督徒说有一位上帝也非常困难，对不对？我们读经祷告爱主是何等的困难啊！我如果你不觉得，那我真觉得我来到一个非常稀奇的天堂了哈。一般都很难的哈。我们对于我们的主的慈爱怜悯，对他的权柄的顺服，我们都非常困难。那么但是我们感谢主，当这个世界不仅是上帝造的，不仅上帝管的，而且上帝不会让这个世界继续的堕落在他咒诅，以至于最后在永远的沉沦和他愤怒之下，上帝为他所拣选的人预备了一个救恩，这个救恩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成全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因着他把我们买回来，用他的血把我们赎回来，所以我们也是赎他的。所以基督徒是除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或者以色列人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我们是被他造的，这一点外邦人和基督徒也一样都有。第二个，我们是被他管被他眷顾的，这一点外邦人和基督徒也都有。但是第三点，就是只有基督徒和以色列有的，就是我们被他救回来的。以色列被上帝救回来，旧约最喜欢表达的就是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如果把它再讲的广泛一点的话，我用伸出来的膀臂和大能的手，用十个大灾击打埃及人，用最后那个灭命之灾让埃及的长子的死亡使你们出来，然后又让你们过了红海，又在旷野喂养你们40年，又在西乃山底下跟你们立约，所以你们是属我的子民。这是旧约。旧约以色列人不仅是因为是上帝造的，因为上帝管的，也因为上帝在万族中特别拣选了他们，这是在创世纪，又在出埃及记，就过了430年以后，又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拯救他们，然后又在西乃山底下跟他们立约，所以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那我们听到这样，就是以色列人跟上帝是有一个特别的约的关系，他们是亲密的，上帝永恒的救恩和爱给了，只给了以色列人，就像新约只给了基督一样。上帝短暂的，这短暂可以是千年，可以是百年，但是短暂的恩典和爱是给了每一个人。这些人跟上帝不在约里面有关，虽然他们有普遍的恩典，他们也有上帝给他们的阳光、空气、雨水，甚至今世之子的聪明都有，但是他们没有跟上帝立这个永远的约。我们在新约神的儿女，我们就有另外一种跟旧约类似的恩典了。另外一种是类似，也是约的关系。我们旧约的神的儿女，是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又在西乃山底下跟摩西和亚伯拉罕的子孙立约，在新约的时候 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赎回，也可以用一个字眼来描述，就是跟我们立约。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舍的。”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所血所立的新约。”因为耶稣的死，因为神儿子的道成肉身和死里复活，用他无比的智慧和慈爱和公义拯救了我们，我们这些被圣灵感动听到福音的人就进入了这个约里面。进入这个约里面，就除了他以外就没有别的神了，他除了我们以外就没有别的子民了。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这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讲到十诫也好，讲到第一诫也好，先有的一个重要的前提。你要信我，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要爱我，你不可以有别的所爱的，因为我把你救出来，因为我救了你。地上的万民，在阿摩斯书说，我只认识你们，我只拯救你们，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哈，这实在是很容易讲的一句话，但是里面的内容又很难把它讲清楚啊。我简单的这样讲，可能可以这样说，就是除了圣经讲的这位神，除了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我们只相信这位神，我们不相信别的神，我们只向这位神祈求，我们不向别的神祈求，我们只喜爱这位神，我们不喜悦别的神，我们只感谢这位神，我们不感谢别的神，我们只敬畏这位神，我们不敬畏别的神，我们只敬拜这位神，我们不敬拜别的神。当然对基督徒来讲，事实上对每个人，对宇宙的每个受造物来讲，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我们深深相信只有这位神。别的人，别的受造物，我们不讲别的受造物了，因为我们不太知道那个狮子老虎他们对上帝的意识到底有多好，圣经没有多讲，我们只能讲天使和人，甚至我们对人也天使也不去讲，我们只讲人。那么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状况，他的生活动作存留气息，他能活，能够有他会生会死的一切，跟你我一样，都是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各位，我们这是保罗在亚略巴谷跟雅典人讲的话。他说：“雅典人，你们凡是很敬畏鬼神，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敬拜而不认识神是谁？他是创造万物的主，他掌管我们的生活，包括你们。你们不信他，你们不认识他，你们不承认有他，但是你们仍然是他造的。各位，我们所信的神不是投票决定的，要投票，我们基督徒人数很少，真理从来不是投票决定的。”我们不是要跟人家吵架，但是如果神给我们机会，神给我们负担，我们也需要像保罗彼得都有讲，我们把我们盼望的缘由跟人家讲，告诉人家，叫那些污蔑我们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无话可说。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讲，你现在雕刻的妈祖像，那个木头，那个雕刻的能力都来自上帝，你在盗用上帝的恩典，盗用上帝的权柄。任何一个人不管信不信主，他所有的聪明才智能力都是来自上帝，一切的荣耀颂赞能力都归给他的。但是我们承认，很多人并不相信，很多人也不知道。哦，我们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或者说我们应该知道。如果你说哎，我从来不知道，哎，那也是很遗憾了，也很感恩了，我今天终于来了，说了一下哈。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是被他拯救的， 所以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有别的神，本来就没有别的神。各位，我们当然也听过，哦，那个庙的菩萨很灵啊，哎呀，什么什么，这个像我们李登辉总统也说，台湾被妈祖保护过、保佑过，那么回教徒也会说他被阿拉保护过，其他的神明大的小的，也会说他们的菩萨、他们的庙、他们的土地公、他们的祖先、他们的什么东西，或者什么命啊、运啊、气啊也很灵，这我们并不否定。我们会说这些现象，要不然就是魔鬼的欺骗，要不然就是他被骗子骗了，要不然就是他自己有神经病，就反正是这些。我们不会说没有这些现象，这些现象可能是装的，可能是骗的，但是我们会说，你能活着，我们这宇宙的一切有一个上帝，我跟你讲有这个上帝，这是真的。那么他可能不能听，他可能不肯听，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只相信有这位神，虽然不相信他，还是只有这位神，但是我们只相信，我们是蒙了恩，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只相信，我们只向他祈求，我们只喜爱他，就是把他当作神的祈求。我们对人也会有祈求的时候，这个相对的没有问题。我们对人也有比较相信比较不相信的，你对某些电台的新闻比较相信，某些电台比较不相信，你对某个气象报告比较相信，对某个气象报告比较不相信，你对某个理专某一个分析师讲的比较相信，某一个政客某一个政客比较相信比较不相信，你对你老婆比较相信还是你对你女秘书比较相信，这都可以有不同的这个说法，这相对的都有。但是就那个掌管创造绝对良善的主，我们只相信圣经这位神，我们只相信，我们只向他祈求。就好像大力乌王曾经很健忘的、僭越的以为他可以立一条法令，30天之内人只能向他祈求，我们觉得那是糊涂透顶了，那是愚蠢透顶，那是亵渎透顶。可是我们是对我们的上帝，我们只信靠这位上帝，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们只向他祈求，而且我们只喜爱这位神。在我啊，各位，你喜欢某个电视节目，你喜欢某个电影明星，你喜欢 iPhone， 你喜欢什么，这都可以，你可以有非常多的喜好，但是那个不可以成为神，那个我们已经讲到另外一条诫命了，不可以做偶像。不过我们在这里也提一下，我说过所有的诫命都是有关系的，你也只向这位神感谢。当然我们也谢清恩啊，我们也谢谢老师啊，我们也谢谢政府啊。基督徒一个特点就是有感恩的心，因为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也对很多人会说谢谢。一个不会对上帝感谢的民族或国家或团体或者是教会，也不会对人说谢谢。一个不会对上帝说我有罪的人，也不会跟人道歉。所以有人说有些西方人为什么比较有礼貌，不是他有礼貌，他也是罪人，他也是蛮族的人，他也是下流自私的人，他也不会说谢谢，他也不会说感谢。但是越多被神的恩典熏陶的人，越认识上帝的人，就越会向人说谢，因为他会向神说谢，越会向人说对不起，因为他会向神说我有罪。那么我们只向神感谢。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只向神认罪。当然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向很多人也感谢，我们向很多人也认错，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心态，这个心态是大卫在51篇讲的，我犯罪唯独得罪你。大卫得罪了很多人，大卫得罪了拔示巴，大卫得罪了乌利亚，大卫得罪了他的百姓，大卫得罪了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他为什么说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他没有伤害到上帝，拔示巴又不是上帝的妾，他也没有杀掉上帝。 但是各位，既然宇宙万物每个东西都是上帝的，所以你冒犯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冒犯上帝。所以上帝对你的恩典，既是借着宇宙万物的每个东西临到我们，包括我们的父母，不管他信不信主，包括国家政府，所以我们也有一个感谢的心。相对的，我们也向神认罪。所以有一些我也看过一些基督徒的见证，当他们被某些政权逼迫的时候，说你要认罪，我就听过，我只向上帝认罪。我们如果犯了法，我们认错，但是我们只向上帝认罪，我们也只敬畏上帝。这个圣经里讲了很多哈，包括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不敬畏，敬畏原文就是惧怕。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我们不惧怕上帝，我们就什么都怕。如果我们敬畏上帝，惧怕上帝，我们就什么都不怕。各位，这一点也正显出我们基督徒的亏欠。你是不是很怕死啊，怕老啊，怕病啊，怕天灾啊，怕人祸 啊这相对来讲也可能是这样。像我越来越怕这个怕那个，是老了嘛，就是适应力越来越差了，抗压性越来越差了，这也不一定是错。但是如果我们是信靠主的人，我们敬畏上帝，我们就是怕得罪他，我们就有一个勇敢，我们不怕天灾人祸，突然来的恶讯也不会叫我们惊吓，这应该是诗篇里面的一句话。但是如果我们不怕上帝，你们竟然不敬畏上帝，不怕神，他们眼中不怕神，结果就是什么都怕。这个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做辅导或者做这些协谈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得好一点。因为一个正确的勇敢是来自对上帝的惧怕或敬畏。好，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就是我们单单的相信、祈求、喜爱、感谢、敬畏、敬拜，而且认罪，指向这个对象。有一些相关的经文，何西阿书13:4，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的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好了，如果你念的是比较宗教，你去了解别的神明，或者你为了要传福音，你去了解佛教或回教，这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不要越看，哎呦，这佛教讲真有道理哦。佛教讲的里面可能有道理，这也不稀奇，因为万事万物里面都有神的一般启示。但是你不要被他的神明吸引了，更重要的是，你做任何事，包括研究其他的宗教或者研究圣经，你不要爱主、信主、敬主、畏主、喜悦主的心越来越淡了。这很多人在读神学的时候、牧会的时候、做宣教士的时候都会渐渐淡，这包括我，求主怜悯。何西阿书里面提醒以色列人，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认识别的神。这我们如果等一下我做一个这个诫命的结论，就是用男女的关系最容易了解。对了，我们男女之间我们彼此有很多的认识，我认识很多女性，我太太也认识很多男性，男性女性我们都可以认识很多。但是像妻子、像配偶那样的认识，我不可以有第二个。我不可以认识或知道或了解我的秘书多过我太太。如果我今天马上记得，哦，我没有秘书啊。如果我马上记得我的秘书的生日，却忘记我太太生日，这有问题。如果我非常知道我的秘书喜欢听什么音乐，却不知道我太太喜欢听什么音乐，这有问题。当你喜悦、认识、惧怕、相信、倾心吐意、交谈多过你对你的太太，那有问题。我们用这个用在上帝身上，你就懂，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那我们问题可真严重了，恐怕许多的基督徒对许多的事的兴趣、敬畏、害怕远远多过上帝。 各位，我的意思绝不是说，哦，那康牧师意思说，哎呦，我不能太喜欢看甄嬛传，我要很喜欢看圣经，哎，哦，我每天要看甄嬛传，如果半小时，看圣经要最少31分钟。各位，这不是，这不是这个意思。你上班你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上班，公务，或者你有一些兴趣，你在看那个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你的兴奋度远远胜过敬拜赞美主。各位，这不是罪恶。各位，我们不是说这种感情对上帝一定要某种程度的表达才叫啊，或者要吼要叫要跳，不是这个。这个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就我们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它，我知道你是我唯一的主，你是我唯一相信、祈求、喜爱、感谢、敬畏、敬拜和认罪的对象，你是我的一切。各位，我只能用譬如说男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来形容一下，因为圣经也是喜欢用这样来形容，其实远远不止这样。四世纪第六章第十节还有列王纪17章38节都讲到说，你们不可敬畏别的神，不可以怕别的神。有人可能会怕什么妈祖啊、关公啊，你去不去拜他会怎么样。当我们从不信主到信主的路上，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刚刚原来不信主拜偶像，现在今年不拜了，不祭祖了，有会有点怕。各位，也许刚开始会，但是那是因为我们过去的阴影不能一下摆脱，我们应该越来越不怕，不仅是对于偶像，对任何东西都不要怕。各位，实际上是魔鬼是怕你的，我们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今天基督徒实在是也是太脆弱了，对真理、对上帝、对我们的爱和能力太不知道了，所以我们总觉得，哎呦，这个世界阴森恐怖，你走过庙前面，哇，鬼就跳过来吃你。其实你走过去，那些鬼都要逃掉了。我们不怕鬼，我们不应该怕鬼，我们怕的是得罪上帝，我们怕的是上帝，我们不怕上帝，我们就什么都怕了。那么耶利米书8章2节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对别的神怎么样，他们喜爱别的神，他们侍奉别的神，他们随从别的神，他们求问别的神，他们敬拜别的神，这些都是不应该的。如果我们相对的在人间，我们有一些喜爱的对象，不管是人或事或物，这不是错误的。侍奉，这我们后来会讲到说，仆人侍奉主人，这也不是错误的。如果随从，这更不是错的。如果你今天要到一个地方，你路不熟，你随从一个车子，那是跟车跟得很好，这是很对的。你会求问，你的电脑出了问题，你问电脑高手，这也是很对的。甚至像在但以理在巴比伦的时候，对于尼布甲尼撒也有很恭敬的态度，这也不是错的。但是就那位宇宙万物独一的主宰、创造、管理、拯救我们的丈夫、我们的主，我们只祈求、相信、喜爱、感谢、敬畏、随从、求问他，他是我们的一切。因此这条诫命其实跟不可奸淫有关系的，因为圣经喜欢讲，当以色列有别神的时候，就是淫乱罪，就是有别的东西，而且是受造物，那个夺了他们的心。好，这是第一条诫命。下面我们讲第二条诫命。第二条诫命是出埃及记20章第4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好，这个诫命哈，需要注意一下，这个诫命最重要的应该不是雕刻像，也不是做什么形象。 因为包括东正教、天主教，甚至包括基督教，也有非常出色的雕刻家、画家，或者我们也会做啊、画啊。在儿童主日学，我们也会教小朋友捏一个什么小鸭子、小鸡啊，或者是做一个什么手工啊。就是如果我们要字面的说，不可以雕刻做什么东西像天上地下的东西的话，那我们真是每个人都大大的得罪了主了。因为我们不仅在做，而且越做越像，越做越好。我以前一阵还听到看到，哦，这个是高画质的影像，现在还有蓝光影像，越来越像了。有一天又是立体的，说不定有一天摸了都还有感实感呢。就我们做一个东西跟上帝做的很像，这其实不是这个诫命的意思。事实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恐怕一直都在模仿上帝在做东西了，做很多的工作。恐怕这个诫命重要的地方不在不要做这些东西，而是不可为自己，当然也包括不可跪拜啊、不可侍奉啊等等。但这诫命还有几句话，我把它读完，我等等再回来讲哈。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这跟上句有关，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当你有别的神的时候，就跟一个男人有小三的时候，他的妻子会嫉妒的，他妻子会愤怒的，不管是丈夫或妻子都是会嫉妒愤怒。如果不嫉妒不愤怒，就是不是夫妻，是夫妻就会嫉妒就会愤怒。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你耶和华是这点是很强烈的。我希望我们没有这种同感，我希望我们都不理解，但是我想我们都理解。很悲哀的，在很多家庭包括基督家庭，我们也有这样的事，就是你的配偶如果有了外遇，或者跟别人有一些比较深入的感情，各位哪怕是他只是摸了一下他的手，你都是愤怒的不可思议的。各位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跟他有特别深的感情，如果没有感情就无所谓了。那么我们今天跟上帝常常就没有感情，所以我们无所谓。但上帝跟我们有感情，上帝就会把我们有别的偶像或者是稍稍有点偏离，是恨上帝。你说上帝我没有对你这么不好，哦有。你说我不懂啊，那真是很抱歉，下次一定要你的老公有一点点的外遇你愤怒成那个样子。他会跟你讲，我不过是摸了人家一下手，哎，你干嘛气成这样子？那时候你就会懂，你不过是摸了别的偶像一下手，上帝会气成这个样子了。不要让上帝这样来教你啊，这很辛苦的。好，如果恨我的，我会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也有问题啊，就是三四和千中间的比例啊，我们等一下会谈。这个诫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说了，重点应该不是不可以做什么东西像上帝，应该不是说我们的照片、我们的画像、我们做手工是被禁止的，或者我们在生活中不可以做一些东西像受造物。事实上我们都在随时做这些东西，我们做的录音机就跟耳朵有点类似，我们做的麦克风就跟我们的喉咙有点类似，我们都是这个人体工学嘛，不是很多工程师都是模仿，我听说直升机是模仿那个蜻蜓来做的，就是俄国的那个直升机的发明人是这样的。那这个诫命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诫命跟每个诫命一样，我们刚刚有讲过，那个诫命的重点是除了他以外，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别的神，他是唯一的我们的主，我们所爱、我们所信、我们所靠、我们所求、我们所畏的那一位。因为他是这样的爱我们，那么相对的就是你不可以把其他的受造物，也不可以把你自己等于是上帝，就是你自己不可以是神。 这就是我们会说人文主义的错误或人本主义的错误。你不管是以物为本，你以你的宠物为本，或者你以美女为本，以性为本，以理智为本，一切的受造之物，神以外的任何东西都不可以成为你的神，都不可以成为你的目标，成为你绝对的目标，或者你一切事情的基础。只有上帝是你的目标，上帝是你的基础，只有神是你的一切。你自己不是，你的性欲不是，你的身材不是，你的学问不是，国家不是，民族不是，家不是，国不是，主人不是，爱情不是，自由不是。各位，我刚刚讲的这些常常都是这个世界上人的偶像。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不自由五宁死。各位，不自由可以不自由的，自由不是我们的神。虽然自由很好，爱情是最宝贵的哦，爱情很宝贵，但爱情也不是我们的上帝。自由、爱情、民主，这些很高贵的东西，人间的幸福、快乐、群体的满足、国家、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的进步、环保都很好，这不是神。这些不可以成为你的终极的目标和献身的唯一的动力。你可以为这些摆上，这还不好吗？很好。但是你为任何东西摆上或者喜悦的原因，必须是上帝。神的爱激励我们，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一切，必须是神做你的基础，神做你的目标。所以我们现在讲第二条，又回到第一条了。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人不可以自主，人这个所有的字都是很好的，但所有的字也可以绝对化的时候大有罪恶。自由、自主、自律、自恋、自卑、自动、自发、自主，这些东西都有一个危险，如果你变成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不是自我为中心，我们总是神本、神由、神作主、神掌管一切。在神掌管一切的情形之下，我们因为信靠他，我们也可以有相当多的或者相对的自主、自由、自动等等。不可以为自己雕刻什么偶像。这有几个重点，就是你不可以把自己当作中心，然后上帝就变成一个像偶像一样，因着你在敬拜他，或者你膜拜他，或者你给他上香，或者你给他初一十五都给他吃的，然后就觉得你可以控制他，你可以掌握他，或者他就可以保护你，给你平安。各位，神不是灯奴，神不是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灯奴，是全能的，他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他听你的。很多基督徒信的上帝就是一个灯奴，你都要听我的。各位，上帝会听我们的，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信耶稣不是你找到了一个全能的仆人，你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信耶稣是你找到了一个全能的主人，他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能给你各样的聪明智慧，让你来做事。就今天很多基督徒，不只是灵恩派，不只是成功神学，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毛病。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毛病，就是我们的祷告一旦不蒙垂听，我们就跟神发脾气了。哎呀，陈弟兄怎么这么久没来教会？哎呦，神真是好坏，我都不听我的祷告。各位，我们对这种现象是要同情的。我们会碰到很多这种很悲惨的情形，我们觉得非常合理的，像约伯记这样的情形，我的女儿得了癌症，我没有得癌症，我只举例子，得了癌症结果死掉了，有人就不来教会了，有人爱主的先生死掉了，他就三年不来教会了，包括牧师的太太，我都听过。而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每天大大小小很多次，我觉得应该很合理的， 事情，神应该帮我做的，神应该听我祷告的，神应该听我们众人祈求的，结果没有，我们就气神了。各位，这些东西你可以问的，圣经不忌讳这些东西，圣经也问这些问题，包括约伯记特别讨论这个事情。另外诗篇七十三篇，还有希罗亚楼摊的，还有生来的瞎子，都在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在世上，上帝既然是全能又是全善的，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我们觉得不合情不合理不应该的事发生？这我们可以问，基督徒不是呆子，不是笨蛋，我们不是不去思想，我们不是不去批判，我们会的，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我们有上帝的正义，我们有上帝的智慧，我们就会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做这些事，不管是批判，是思想，是打扮，是什么文化的工作等等，我们都是在信靠顺服上帝的情形下。我们不是为自己，我们是被基督的爱推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第二条诫命，不可为自己。我再次说，相对的为自己是可以的，我为自己要吃得更好，穿得更好，更漂亮，更聪明，为自己做打算，为自己预备，这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他一旦越界了，为自己，自己变成神了，自己的欲望打算不管多好哦，我们不可以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不可以行自己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是违反良心。我们也不可以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不可以把自己当作正和恶的标准。对了，我们绝不能行自己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绝不能违反良心做事。但是当我们觉得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服上帝的权柄。教会的争执常常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要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两个人的意见不一样就变成仇敌了。我觉得这笔钱要这样花，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这样来发展，都是很对的。但是一旦自己的意见就等于是上帝的意见，那我们就天下大乱了。而这也是一个非常容易有的错误，就是我们要去做恶，我们总不太好意思觉得自己是上帝；我们要去做对的事，就很容易觉得自己是上帝。各位，包括牧师，包括长老、执事、同工，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各位亲爱的姐妹，请原谅，包括伟大的母亲，我是为你好啊，哈，是啊，你是为我好，我知道，但是你对我像魔鬼一样。有这种情形啊，很多时候啊，你可以说我不愿意讲政治上的事了，有一些政府或者有一些政治家的理想或者政治哲学理想，就是有一个为人民好的政府，他什么都管。那你可能觉得你好，但是一旦绝对化的时候，我们再次说，环保也好，自由也好，民主也好，卢梭讲的公义也好，公共的意见也好，这些都可以非常邪恶。任何一个受造物都美好的，如果它顺服上帝，因为那是上帝造的，任何一个受造物取代了上帝，没有上帝只有自由，没有上帝只有民主，没有上帝只有理性，不要上帝只要经验等等，任何一个那些东西都会变成魔鬼。你在人类的思想文化里面看到太多了，这些善良的东西或者相对善良的东西变成了魔鬼。包括我们为自己想，为人类想，不可为自己。你说哎呦，我们怎么能不为自己？我再一次讲，相对的我们可以，不但可以也应当，你应当把自己为了自己，为了家庭，为了国，为了社会，你应当让自己更聪明，更能干，更漂亮，更尽心等等。我们人和人之间，甚至彼此，我们说利用互惠，这都很好，但是你不能凌驾在上帝之上。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神学，我们是舍己的，我们在信靠顺服上帝里面，我们自己被成全了。 你在四世纪十七章十八章看到以色列人在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是为自己，为自己宗教情操的满足，为自己的迷信，为自己的舒服，在那里得罪上帝。那里四世纪十七章十八章讲到一个米迦，他造像做一个偶像，讲到那个利未人，有一个利未人会去服侍别人，都是在为自己。为那里讲到但族，他们要选一个地方做，就是住在四世纪十七章十八章讲到这三批人哈，但族、利未人还有米迦，另外还有一个偶像就是以弗德，在那里都在讲到说他们要有偶像，他们要有信仰，他们要有利未人，每一个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就后来造成很多的邪恶。我们需要知道不可为自己造偶像，不要把自己当作神，另外不要把任何一个有能力的美好的东西当作神。各位，我说有能力美好的东西当作神，是我也很悲哀，这世界上人怎么会这么蠢啊？像印度人，我没有种族歧视啊，每个民族都是一样，都有他的优点缺点。印度人照我所知道是非常聪明的，数学非常好的，他们的宗教思想很深的。但印度人你看，他们有种姓制度，他们有四分之一人被视为贱民，这就是愚蠢和残忍。而且印度人听说他们的教里面，他们的神明有几亿个，真是什么虫啊什么牛啊都被当作圣的，都被当作神明，这就极其愚蠢。那么我在我们台湾有的时候有看到，我们台湾有的时候游街的神明，尤其什么鬼月的时候，也有什么兄弟啊，就是你把妈祖当神还情有可原，然后他是一个孝女啊，你把什么什么一个伟大的人当作神还有点情有可原，你把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很下流的东西当作神，把蛇当作神，把鳄鱼当作神，把那个牛当作神，让人都饿死了，是不是很荒唐吗？就是人拜偶像就会越来越愚蠢。虽然那么聪明的民族，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全世界都一样，但是不是说邪恶的东西你把它当偶像来拜，怕它伤害你，这是愚蠢，这是错误的。美好的东西你把它当神也一样是错误的，你把它偶像化，以为你可以像那个刚才我讲的四世纪十七十八章，我把你雕刻了放在这里了，供在这里，看似对你敬畏，其实你在被我控制，我把你放在这个庙里，你就祝福我，你不可以乱跑哦，你不可以去祝福别人哦，就是我这个庙啊，这都是互相在利用，不管是利用的是一个偶像，或者利用的是一个神明，或者利用的是一个巫鬼，或者利用的是一个意识形态，或者是人群，你把它偶像化就不好。那么我们必须说，今天聪明的人啊，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了，就是聪明的人，所谓比较聪明的人，所谓比较文明的人，他一样有偶像，他一样违反第二条诫命，他一样为着自己的想要得到的，譬如说养小鬼，他想要得到的是害某些他恨的人，譬如这个好像很多人都会做，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就我们恨一个人，然后我们想办法养小鬼或怎么咒诅他。那我们会拜那个我们觉得好的东西吗？也会。最常拜的第一个就是钱，圣经里也把这个东西偶像的名字讲出来，叫马门，好像是一个东西一样。有人拜知识，像文艺复兴像启蒙运动以后，那个知识是越来越被崇拜，这些都是很有权柄的东西，很有能力的东西，很能影响的东西，我们基督徒也在其中生活，都是很好的，是上帝造的，但那不是上帝。我们把它拿来膜拜，而且把它偶像化，譬如说哈佛大学，譬如说台湾大学，譬如说台大医学院，当你一听到这些， 哦，他好了不起，哦，这好棒，哦，这是我的偶像。其实你都会被他或多或少的挟制，然后我们就会崇拜他，我们就会喜悦他。知识、金钱、政治上的权利，各位姐妹，还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您过了界没有，还有一个偶像，我们常常把它偶像化，而我们膜拜的就是美呀，可能加一个就是白呀。哎呀，只要这个东西让你美白，哦，真的哦，你的化妆品不知道换了多少个了。只要有一个人来说，哦，那个东西能让你怎样怎样，你非常崇拜那个，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好吧，各位，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美白哈，就如同你不是不可以吃某些东西，叫你的知识、智慧、聪明或者身体怎么样更优秀，这不是坏事。但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我们只能求神的爱常常提醒我们，求神的话警戒我们，我们有没有把一些东西偶像化，为了自己的方便和舒服。还有很多，包括你的儿女，包括你谈恋爱的时候你的情人。所以偶像常常也最后变你的仇敌，对不对？你把它太高举了，有一天发现它并不能真给你快乐，你就把它毁灭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情人有一天就变成我们最恨的对象，不是吗？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都是他带来的，不过也不能后悔了，这是你说我愿意的啊。那当年好，这一个诫命里面有一个地方我们需要去想一下的哈，需要去谈一下的，就是20章第5节的最后一句话哈。如果有人恨神，神会追讨他的罪，也就是有人偶像化啊，你把一个东西偶像化，神会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到3-4代。啊，这我们会觉得不太公平啊。追讨就是我们姑且这样说吧。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偶像，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反正要到3代或4代或曾孙子，都会什么血癌呀、或者瞎眼呐、或者残疾呀，反正神会追讨他。那我们当然就会问一个问题：这很不公平啊！好，下面一个虽然也不公平，但我们从来就不会问了。如果有一个人爱主、守主诫命呢，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呢，你有一个祖先或你父亲呢，他非常爱主，哇，那你就吃1000代没问题了。好，这有很多，一个是好像不公平，另外一个好像也没有发生过，就是我们好像都没有。好像我们觉得那个3-4代的咒诅发生过，尤其现在灵恩派的教会特别喜欢有讲到，有人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不信，就哦，这祖先的咒诅，就讲到有这可能有3-4代，我们要做洁净的工作。那么，好，这个需要讲，就是说，当你把一个东西偶像化的时候，当你比较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的时候，都惹上帝的愤怒，他要追讨哈。这段经文呢，只是在说明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恩典是很丰富的，只是要你有一个印象，就是神的恩典非常的丰富，让上千代的人或者千倍的临到人，是我们不配得到的。事实上我们再讲嘛，就讲我们台湾嘛，我们台湾根本不配得到这么几十年的风调雨顺。我们每一年每一天这个土地上，当然全世界都差不多了，只是我们在台湾比较熟悉，我们在台湾每一年每一天拜偶像得罪上帝的事，早就足够被天火毁灭几千次了。可是神都在怜悯，还让我们富裕，还让我们有力气有能力抬个妈祖在那里亵渎上帝。神还宽容我们这些得罪上帝的人继续做得罪上帝的事，对全世界也都是一样。因此那个神因着不管是哪一代的某一个人 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呢，因为他们如果是爱主，也是因为神的恩典。这个世界不管哪一个时代哪一个人，我们都在神千倍的恩典当中，是我们不配的。那么我们不配得到，上帝给我们很多很多，而我们配得到的呢，上帝把它说的很短很短，意思就是暂且用一个数字上来讲，好像说我们不配得到的恩典有千倍，我们当得到的处罚有三四。那么其实神给我们的是非常多的好，只是我们常常觉得很倒霉，其实是实在你是非常幸运的，神已经给我们太多我们不配得到恩典。那我们还是要问问题啊，好吧，就算有千倍，但是那三四还是叫我很不舒服，哎，那是怎么回事呢？ OK， 这就是神在罪恶的世界上，神没有立刻，或者说神没有常常，事实上神恐怕很少这样做，极少这样做，把他设定的自然法则废掉。什么叫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就对基督徒非基督徒都适用的，不管是物理的或道德的，就是人种什么就收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然法则就是，如果我喝醉酒开车，那么我的血液会让我的脑细胞不清楚，也许就会撞到什么东西。如果我常常喝醉酒，就不是脑细胞暂时的不清楚了，我的肝我的内脏可能就会受到伤害了。这自然法则，如果我常常喝醉酒或者我常常吸毒，那个自然法则就是我种什么收什么，也许我的基因或者什么东西就会影响到我的下一代。也许我得了梅毒，也许我吸毒过多，就影响到我的下一代。或者我们在讲到说，我们把空气污染了，把水污染了，把土地污染了，这一定会影响到我们下一代。神的恩典也是尽量的把这些错误不当的影响降到最低，降到三四。神把那好的影响，比如说你种了一棵树，哦，常常释放出很多的氧，这种好的影响神尽量的延续。你说那我怎么没看到千，光看到三四呢？因为我们常常不做好的事嘛，只做坏的事，所以就一直有三四三四，这样乘起来有好多千了，就一定会有影响。因此今天我们在家庭里面，在社会上，假如一个罪恶的家庭或者一个罪恶的个人有一些罪恶，我们信靠主，主都赦免，都让我们做新造的人，但是那些罪恶的影响神并不挪去的。我最喜欢举例子，就是我在晨曦会有服侍，晨曦会弟兄姐妹大概都是吸过毒的，他们也信主了，甚至有人做传道人，很好的传道人了，但是他们在吸毒的时候所带来的那些种的那些错误的东西，神并没有挪去，他们蹉跎的十年二十年的光阴或者破碎的家庭并没有就挽回。耶稣在跟他同钉的十字架那一个信主的强盗，当天就跟耶稣在乐园里，但是他并没有免去他所种的结果，就是被钉死了。因此我们在社会上或者生活中，因为我们的过错或者我们的善行，不管是信主或没有信主所做的，都会有影响。那么这里只是在讲到说，神尽量让那个好的影响存下去，神有非常大的恩典啊。不过最重要的，这个各位回去可以看以西结书十八章，他讲到两件事，一个是三代的影响，另外一个是一个人个人早期和后来的变化。我们总是相信，我们只要信主悔改，主都涂抹罪恶，主都赦免拯救，我们都做新造的人，但是那个在自然当中的影响，不管好的坏的，神也不会去，神也不会把它挪去，刻意把它挪去。好，这是第二条诫命。